安啊，今天我们要从亚伯拉罕全家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那请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请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好，那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他住在加勒底，也就是米索波大米的乌尔，那是一个商业文化鼎盛的地方。那当然亚伯拉罕前面要走的路是很艰辛的，他对他所的走的道路他很陌生，可是他的信心呢坚定不移。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七十五岁的时候他出了哈兰，他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他相信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引导。当然他每一天所会发生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不是他所能控制所能掌握的。那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所熟悉的地方，却没有告诉他目的地在哪里。但是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就凭信顺服，凭信往前行。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是逐渐显明，逐次加深的，他必须靠着完全的信心跟顺服，信赖神及时的引导，并且又以神的同在作为他前进的依据。那这个当然不是一般人的经验法则，也不是一种盲目的猜测，而是他确实地信靠神，顺服神，而且仰望神，等候神的指引。神的话还有神的同在，好，神的话跟神的同在是走天路最需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亚伯拉罕他就是选择凭信顺服神，他用果决的行动来荣耀他所信的神，定义走神要他走的道路。在往后的年日里头，神训练他，制作他，一直等到他完完全全的放弃自我，降服于神，而且对神毫无怀疑，这样神才能够成全关乎他的事，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每一个重要的时刻，神都会拣选合适的人来完成他永恒的计划跟旨意，而人用信心顺服来回应，是达成神使命的关键。亚伯拉罕是继亚伯、赛特、以挪士、以诺一直到挪亚之后的承继者。那亚伯拉罕一生以客旅自居，他住在帐篷里面，他知道他真正的归宿是天家，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知道他这个天路历程的终点并不是地上的应许之地，是神为他忠心的仆人所预备的天家，就是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种寄居的心情呢，使他能够心存属天的盼望。那神向亚伯拉罕所发出的应许跟福气，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的肉眼没有实际的看见，和他凭着信心在那里相信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 有一天必然会完全成就。这个就是真正信靠顺服的生命。那当然每一个人走天路都会遇见考验。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也要叫别人得福。问题是过了10年，这个应许没有实现，他太太没有办法生育。于是呢，就按着当时的习俗，亚伯拉罕接受了太太的建议，接纳使女夏甲为妾，而且在86岁的时候生下了以实玛利。那当然，如果你按照当时的风俗背景，这件事情原本无可厚非，可是那不是神的旨意。为此呢，有13年之久，神对亚伯拉罕静默无言，神都不讲话，神没有跟他讲话啊。亚伯拉罕跟神的交通好像中断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没有顺服神，选择走自己道路的结果。所以不顺服的人一定会失去神的同在，会失去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失去神在圣灵里的显现。那么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他论到起这件事情，他这样讲，他说，然而那使女就是夏甲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次主之夫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是加拉太书4:23-24和28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把以实玛利描述为是按着血气生的，不是按着圣灵生的。保罗就是要告诉我们，出于人的办法往往造成更多的问题，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一个人如果不体贴圣灵，耐心的顺服神，等候神，恒切的仰望神，祷告神，就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但愿所有的圣徒都学习专心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顺服神。当然顺服的道路并不容易，但这是完成神旨意的唯一的道路。所以这次亚伯拉罕听从了太太的话，他忘记了求问神，可是神呢仍然纪念他自己的应许。我们来看创世纪21:1-7，请看创世纪21:1-7，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 laughter。 那在神所定的时候，神就照他所说的，照他自己的应许，借着他的作为，让这个应许之子以撒出生了。果然证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人在其中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真心的顺服，全然的依靠，相信神的应许。保罗呢，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曾经这样子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心境，说他就是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是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顺服跟等候神的时间里，神借各种的环境人事物，还有他所遇见的遭遇，来操练这个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顺服逐步的迈向完全。当然当中他有软弱跌倒了，可是神并没有毁弃他的约，就在人的尽头，神彰显了他奇妙的作为跟恩典，成就他所应许的。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这样讲，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把他的指望是放在神身上，这个就是真正他能够顺服神的那个信心，把他的指望放在神身上。所以就在人的尽头，在最关键的时刻，神总会彰显他奇妙的作为跟恩典。因此呢，我们不管处于多么恶劣的外在环境，也不要管你内心是多么的焦虑，你的意志就是主，我要相信你，主，我要顺服你。亚伯拉罕不止因信仍有指望，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亚伯拉罕没有怀疑神的应许不能应验，他就是坚定的要信靠神，他不怕重重的困难跟障碍，他那个信靠顺服的心越发坚固，他仰望神，他愿意顺服神，直到神的应许实现为止。所以经过那个长久的顺服，所结出的果实是最甜美的。刚刚我们唱的诗歌 Fanny Crosby 写的，他说顺服主，完全的顺服，万事安宁。所以顺服主使我们的灵得享安息，使我们的灵得着释放，使我们的魂飞扬。所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定要继续的相信神，顺服神，直到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说，亚伯拉罕他是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他不是完全人，所以他的信心跟顺服必须经过许多的试验，还有他的生命要不断的接受操练。在我们身上也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必须呢，在神这位匠人的手中多方的受锤炼，才能成为精金。所以不要害怕临到你身上的试验，你遇见试炼也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是生命的转折，也是生命晋升的契机。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七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那亚伯拉罕他凭信遵行神的吩咐往前走，他走到迦南地的示剑，神就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那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也在应许之地学习顺服的功课。那对他来说最难顺服的功课，就是神要他献上他的心肝宝贝以撒，要献祭，把以撒献祭。顺服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亚伯拉罕他是凭信顺服。那他的信心是直基于他对神的认识，亚伯拉罕相信他的神是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伟大真神，即便他将以撒杀了献给神，神还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而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收回他自己的应许。所以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预备了驴，带着两个仆人以撒燔祭的柴，义无反顾地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们走了三天，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想要往回走，没有，他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要顺服神到底。然后亚伯拉罕就远远地看见献祭的地方，他就叫仆人跟驴停住在原地等候。他这样讲，他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他有信心他会带着以撒在一起回来的。然后他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自己拿着火与刀就上山了。他就是甘愿把从神而得的完全献给神，因为他敬畏神，在他眼中神大过一切，大过他的家产，大过他心爱的独生子。他认识神是创造宇宙万有使无变为有的神，神配得一切。 所以如果在你身上有一件事情你不肯奉献给神，就表明你看重那件事过于看重神。可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没有看重他的心肝宝贝以撒过于看见神，所以他就愿意顺服。他跟以撒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他就筑坛，然后把柴摆好，接着他就捆绑以撒，把以撒放在那个坛的柴上，接着就拿刀要杀以撒献祭。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完全的，是令神动容的，将要被传颂千古。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摸着神的心意，神有一天也要这样为全人类的罪，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成为无瑕无疵的燔祭，好洗净人的心，除去人的死刑，使人得以与神和好，能够侍奉永生神。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使亚伯拉罕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我想故事的结局刚刚大家都读过了，神自己预备了献祭用的公羊来代替以撒，因此亚伯拉罕把献祭那个地方取名为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一个全所有奉献懂得顺服的人，他就不会害怕有缺乏，因为神必为他预备他所需要的一切。一个全所有奉献懂得顺服神的人，他总是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其他所需要的东西天父会加给他。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正要献祭，他所需要的就是祭牲，所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不但如此，神还对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凭信顺服神，就带下耶稣基督的诞生，使地上万国都因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和耶稣的救恩，跟亚伯拉罕的顺服有关系。亚伯拉罕因着敬畏神，他凭信顺服神，不止他自己得大福得着子孙，而且叫地上的万民得大福得救恩。亚伯拉罕他要去献以撒为祭的时候，他把这个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这个时候以撒背得动燔祭的柴，他应该是个青少年了，显然他没有青少年反叛期，因为他完全没有反抗，所以以撒完全顺服，这是他生命中最突出的特质，也让神得着最大的荣耀，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他身上，通行无止住。那么以撒在往摩利亚山的路上，他就发现这次的献祭跟以前不太一样，事有蹊跷，他就问父亲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知道献祭是要 羊的，他就问爸爸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想当时以撒可能不明白亚伯拉罕的意思，可是他相信他的父亲，他更相信他父亲的神，所以圣经提到，于是两人同行。这是多美的光景，父子两人同行走十字架的道路，向极死的道路。以撒所表现的完全顺服，正是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存心顺服，踏上各个他的山头，为人舍命， 以至于死的预表。就是因为以撒绝对顺服，甘心摆上，才会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献祭，让神为之动容。那么这个以撒被献的光景，就像先知以赛亚描述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7，那以撒被捆绑放在祭坛的柴上，他无声地默默地承受这次荣耀悲壮的牺牲。我们若能透视以撒的内心，会看见他对父亲，还有他对他父亲的神那种卓越的信心跟绝对的顺服。以撒被献上做燔祭，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为世人代赎的一个影子。思想那天发生在摩利亚山上的情景，让我们想到保罗对耶稣基督的描述。在腓立比书2:5-8，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以撒的顺服，就没有耶和华以勒的恩典。所以顺服神的人，至终会经历神全能的供应，也会看见神的荣耀。罗马书8:32这样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耶和华以勒，我们顺服神，会把万物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以撒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就是他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第二就是父亲为他娶妻。以撒呢，为自己的终身大事交由父亲做主，所以我们看见以撒那一颗温良柔顺愿意顺服的心。虽然他已经快40岁了，他仍然耐心等候神的安排，相信神的引导，他把自己的意愿放在神的旨意之下。请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24:1-14，创世纪24:1-1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我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好，在创世纪的十五章提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叫以利以谢。那么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呢，亚伯拉罕曾经这样跟神讲，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人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相信是因为以利以谢很顺服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考虑让他作为承受产业的人。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四章虽然没有提到这个老仆人的名字，但很可能就是十五章所提到的这位聪明而且考虑周详又懂得祷告依靠神的老仆人，就是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差遣以利以谢千里迢迢去米索波大米的本族为儿子娶妻。你要知道当时没有手机，所以以利以谢就预先想到，如果第一次跟他碰面的女子不肯同他回迦南地怎么办？所以他就先问亚伯拉罕，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我是不是需要把以撒带回原初之地？亚伯拉罕是一个相信神的应许而且矢志要顺服神的人，所以他清楚告诉这个老仆人说，他跟他的后裔呢，就是要住在神所应许之地，所以呢，不要把以撒带回原初之地。这个女子如果不肯跟着你来迦南地，好，这事就到此结束了。而且以利以谢还考虑到要带哪些聘礼去，他就取了十匹骆驼还有主人各样的财物往米索波大米去。那神呢引导他到巴旦亚兰这个拿赫的城。黄昏的时候呢，以利以谢跟骆驼一起跪在井旁向神献上他的祈求。他跟神说，这个时候城内女子正出来打水，如果我跟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如果她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原那个女子就做以撒的太太。那神呢就垂听他的祷告，他就很顺利遇到利百加，利百加所做的一切就符合他向神所祈求的，他心里头有确据，知道利百加就是神所选中的女子。随后他就到了利百加的家，向利百加的家人说明一切。接下来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四十八节，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利以谢的反应。他说，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这是他第二次跪拜神称颂神，刚刚在城门口他已经这样子跪拜神，这是第二次跪拜神称颂神。所以以利以谢这种对神单纯的信心跟顺服是不容怀疑的，他就是借着祷告来完成他的使命，甚至在没有完成他使命之前，他拒绝吃利百加的家人帮他摆设的那些食物，就是那些东西。那以利以谢他在任何情况当中，他都是借着祷告来寻求合适的道路、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对象，他这样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需要属灵的引导的时候，祷告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信实的神会随时敞开他恩典的宝库来帮助我们。祷告跟顺服是我们蒙引导的最好的途径。那有一些解经家呢，他把亚伯拉罕差派以利以谢为以撒寻得新娘子、寻得心腹的事，看作是新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预表，就是象征父神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预备心腹，差遣圣灵到远方去寻找一位合父神心意的心腹。所以以利以谢的祷告就是预表圣灵保惠师在这件重大的事上所发出的这个恳切的祷告。克里威廉这样讲，暗中热切满有信心和顺服的祷告是一个人敬虔的根本。我再讲一遍，克里威廉这样讲， 他说暗中热切蛮有信心和顺服的祷告是一个人敬虔的根本。那敬虔忠心顺服的以利以谢，他就把神这整个引导的经过向利百加的家人做见证，而且表明他隔天就要启程回迦南地。可是利百加的哥哥跟妈妈舍不得，盼望利百加跟以利以谢至少等十天以后再启程。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有主人那里去吧。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利百加。你想想看，利百加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以利以谢，还摸不清他的底细，就要跟他走，万一中途被卖掉怎么办啊？而且以利以谢没有带以撒的照片来，因为那个时候照相术还没有发明，完全不知道以撒长相如何。有的人是外貌协会啊，如果遇见一个大头小眼睛绝不嫁他的啊。还有这个以撒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呢？他脾气好不好你都不知道啊。那哥哥拉班跟妈妈就把利百加叫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坚定地答道，我去，我去。这是何等卓越的信心跟顺服。所以家人就为他祝福说，愿你做千万人的牧，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利百加的后裔果真如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众多，而且他的后裔大卫王常常打胜仗得着仇敌的城门。当然他有一位很特别的后裔，就是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仗着十字架夸胜，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利百加他凭信顺服，他骑上骆驼就跟着以利以谢走了。那个时候，那以撒已经从希伯伦搬迁到巴勒斯坦的南部，住在这个比尔拉海莱附近。天将晚，以撒就出到田间默想。有可能因着母亲去世，他心中难过，深深觉得需要神，所以一天工作完毕之后，他就到田间安静地亲近神，注视神，倾听神，默想神。这种属灵的操练使得以撒拥有超乎常人的耐性、顺服跟信心。神也让他在这样的情境中遇见他生命的女人，使他得着安慰。当时他举目一看，就看见这个归回的骆驼队伍。利百加一看见以撒，他直觉上就料到他是自己未来的丈夫，急忙从骆驼上下来，这是一种礼貌，表示敬意。然后呢，他从仆人以利以谢口中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就赶快拿帕子蒙上脸，这是当时的风俗。新娘呢被带到新郎面前要蒙着帕子，就像现在的婚礼，在证婚完毕之前，那个新娘都是蒙着面纱，对不对？直到牧师宣布新郎接纱。那仆人把一切事情告诉以撒，以撒再一次经历耶和华以勒的神凡事都有预备。过去在摩利亚山上神预备一只公羊取代他献祭给神，这次神预备了一个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来弥补他丧母的心灵空缺。他虽然先前完全不认识利百加，可是婚后真心的爱利百加。他跟利百加是婚后开始谈恋爱的，结婚对这对懂得顺服神的夫妻而言，不是恋爱的坟墓，乃是恋爱的开始。我再说，结婚对这对懂得顺服神的夫妻而言，不是恋爱的坟墓，是恋爱的开始。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5章19到26节。 创世纪25:19-2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图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以撒真的很顺服神，而且有耐心，他在凡事上尊主为大。他跟利百加成亲的时候已经40岁了，又过了近20年，却不见利百加怀孕。这对他们两人的信心跟顺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因为迟迟不见利百加怀孕的迹象，对于以色列妇女而言是个极大的羞辱，更何况神对亚伯拉罕有关后裔的应许是要透过以撒来成就的，如今这个应许迟迟没有应验。但是以撒没有像他父亲用人的办法来解决，他选择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很可能我们刚刚看见的这个祷告，应该不是20年来以撒第一次为利百加的不孕代祷。祷告是神操练圣徒忍耐跟顺服和信心的工具，祷告跟顺服成为一对翅膀，带领圣徒可以飞越难处到达彼岸。上帝让以撒跟利百加等了20年才赐给他们想要的孩子，这背后有上帝的旨意跟目的。圣经并没有记载说以撒跟利百加有任何的不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实现，所以以撒是抓住神的应许，在那里向神祷告祈求。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在顺服中祈求，也在祈求中顺服。圣徒要学习在顺服中祈求，也在祈求中顺服。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祷告并顺服就是把我们内心的一切放在神面前。祷告并顺服就是把我们内心的一切放在神面前。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6:1-3，创世纪26:1-3，我们一起来读。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好，你知道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下到埃及去，可是以撒顺服神，他没有因饥荒下埃及。我们再看12:25，26:12-25，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这个时候是饥荒的时候啊，明明是饥荒，以撒怎么会有百倍的收成呢？因为以撒虽然遇见饥荒，他就是顺服神的指示，他没有下埃及去，埃及就是预表世界，他仍然住在基拉尔，所以神就赐福给他，让他有百倍的收成，而且日增月盛。所以顺服的人一定会蒙福。还有以撒生命的另一个特色是他不停的挖井，井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灵里深处的生活，也是神要以撒过的生活，可以在灵里深处遇见神。那圣经提到以撒共挖了四口井，位置是从基拉尔一直到别示巴一带的地方。第一口井叫埃瑟，埃瑟的意思是相争；第二口井叫西提拿，为敌的意思；第三口井叫利和伯，宽阔的意思；而第四口井是祭坛旁的井。以撒他选择不与人争，不与人为敌，来面对他所遭遇的困难。这样子他不但在灵里深处得安息，也在世上得福气。他经历神所赐的宽阔跟昌盛。以撒在别示巴，神再次向他显现，重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就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帐篷跟祭坛是他生命生活的见证。所以以撒那种顺服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不跟人争，他也不与人为敌，他一再退让，至终呢，神带领他到宽阔之地。以撒因着退让而迁移，他因着失去而得着。所以属灵的能力正是在忍耐顺服仰望中得着的。所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利和伯，他要让我们在灵里可以看见王的荣美，看见这个辽阔之地、宽阔之地。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别示巴，就是祭坛旁的活井，我们可以在灵里深处遇见神，享受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要常常训练我们的心思，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所以我们做完了外面的事，我们立刻回到里面这个灵里深处，去亲近神，等候神，享受这个活水。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很忙，神会在里面呼唤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是再次把我们的心举向神，跟神说，神啊，我属于你，你要保守我，住在你里面。所以一个爱慕神的人，他一旦把心思转向神，他就会立刻忘记周围一切人事物，他可以从世俗的漩涡退出来，从外表的属灵事物退出来，进入里面的深处，让神的同在来成全一切，消失在神的同在中，活水可以继续不断涌流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到里面去喝这个生命的活水。 所以这样我们腹中就会涌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漫溢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要像以撒一样，要降服于神的旨意，花时间默想神，亲近神，跟神独处。我们要把我们终身的大事，还有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神啊！我们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之后，我们就一无挂虑，要活在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中啊！而且我们要像以撒一样，在挖井或是其他的事上，不要跟人家争啊！以撒挖外面的井，我们挖里面的井。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曾在、靠近摩押边界的比尔在那里挖井、啊、当这个首领还有民中的尊贵人他们用龟用杖挖井的时候，以色列人这样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啊、他们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是民数记21:17告诉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今天也来用歌唱跟赞美来挖里面的井，直到我们里面涌出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流遍我们的全人全身。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不在我们两本诗本里面，是另外一本黄色的诗本，诗歌副篇16。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我认识的一位长辈，我有时候提到他，他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从他得到一些祝福，虽然他的方向，他说讲论的，我不是所有的点都同意，可是还是从他得到祝福。是伯承弟兄，他在今年的7月5日，被主接去，活到95岁。这首诗歌是他写的。我们有一些他的诗歌，我们有时候会唱，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记得吗？那个好像是他写的，哦，他的诗歌常常他身边有一个姊妹是。常常替他谱曲的Mimi Lam 林芝伟姊妹，他更早以前 好些年前就因为癌症去世了，我也认识很好的一首诗歌。不过这首诗歌我唱了很多年，觉得他后面写的有一点太简陋一点结束，他提到我们里面有泉眼，可是会失去，然后应该怎么样得回这个泉眼？他引用了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挖井等等这些故事，像刚刚我们听见的一样。可是他就这样提到活水又涌流就结束了，我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结束的太简单了一点。所以后来好几年前我给他加了5节，待会你们唱的5节是我加的。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唱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无论在家里看直播或者现场弟兄姊妹，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好吗？井啊，请你涌上水来。我们第一节跟第5节都唱2遍好了，好不好？来，
起立来唱。
基督你满造主，我谁造你最有用，
看那灵般一滴血。